请大家读一遍圣经，好，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二十一节。十六节读到二十一节，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任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感谢主。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就是前两次就交通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先交通的就是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教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当时我们和弟兄姊妹就说，在原文它不是心里的力量，原文是里面人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就说有里面人和外面人，也就是说新人和旧人。今天我们外面人的力量是很强的，里面人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啊。所以这里保罗就说他为我们祷告，求他按照神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人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就是说到患难啊，基督徒要遇见患难，遇见患难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里面人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如果我们不遇见很多患难，不遇见很多困难，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不起来，好不好？这是第一次我们交通了这一节圣经。上个主日我们就交通了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心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上个主日我们就交通到信心的问题，我们就说到有人去求主耶稣医病有个瞎子求他，主耶稣就问他，你信我能做这个吗问你信不信，就是人有没有信心对他。因为按照我们很多基督教的有些旧的传统，就是说到特别是加尔文就说到信心都是神给的，人根本就没有信心。这里告诉我们，上次我们特别讲到人有信心，因为主耶稣就问他，你信我能做这事吗？这是第一处我们说的。第二处有个血肉的妇人，我们上次说了，去摸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最后他的血肉好了，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啊，你的信救了你，你看到没有啊？你不能说人没有信啊，加尔文就说人没有信心，信心都是神给的，不错，神给信心没有错但是主耶稣问他你的信救了你。然后我们又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主耶稣就问他说就问他你信吗，他说我的信心不够，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求主耶稣怎么样增加我的信心。好了，我们一个看见，不是说我们人没有信心， 那个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去求主耶稣，主耶稣好，我到你家里去给他看。他说你不要到我家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就说，在以色列人中间还没有看见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弄清楚，我们人不是说没有信心，人有，但是我们信心不够，需要圣灵帮助，这是上次我们讲啊。因此我们上次特别说到信心的问题，我们就引用了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大家都记得，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你怎么对神有信心，就是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如果神有话，你就应该有信心了啊。比方我们特别是说到更多的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假如神给了你这么一句话，好了，你就要相信了，好不好？因为神说了话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所有主耶稣说的话都能增加我们的信心啊，因为信就是从我们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啊。所以我们因为基督徒，我们有了信心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主的话我们就有相信了。那么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要继续交通的，也是说到神的话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好了，这里就说到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那个道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这个话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logos， 我把它写一下啊。圣经里希腊文的圣经常常有两个字，一个叫做话，有的时候也把它翻成道。那么这个字呢，在它是用了一个叫 logos， 我想就是 logos， 这是用英文字母。好了， logos 呢就是神说过的话，在圣经里头是凡是神说过的话，神说的话我们都叫 logos， 在希伯来文叫，希腊文都叫 logos。那么另外有一个话字，这个话是现在你到主面前有困难，你去祷告，主就给了你一句，把他的 logos， 他说过的话给了你一句。比方你有困难，你到主面前去，主就说了，刚刚我们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就是说，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已经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这句话是对你讲的，是把原来神说的 logos 用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个话呢，那就是我们叫做及时的话。 希腊文呢就叫 Rhema。这也不是英文，是英文字母代表的 ，Rhema 是用英文字母的代表。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就是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Logos 就是神所说过的话 ，Rhema 就是现在神要对你说的话。那么我们来请大家再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好了，好，我们听了这一句话，那么这里有一句话，你看到他是怎么讲？这是主耶稣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看到没有？这个话不是 Logos， 这个话是 Rhema。我对你们说的话，这个话叫瑞玛，好，就是现在所对你说的话，对门徒说的话，及时的话，现在的话，不是诺格斯，诺格斯是圣经主说过的话，但是现在主把这个话告诉你，这个字就叫做瑞玛，就是现在说的话。我们再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10章17节。罗马书第10章17节，
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了，你看这个话又是 Rhema， 基督的话，这又是用一个字叫 Rhema， 就是及时的话，现在给你的话，你有了这个话了，你里面就要相信了。所以主耶稣对那个人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你的儿子就好了。这就是瑞玛。如果你不相信，是吧，我儿子还没有好，那就错了。他说你儿子就好了，这就是瑞玛。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 Rhema 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困难的时候，你到主的面前去，要有主的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的第4章，这里用的一个字是 Logos， 就是道，这是讲一个真理。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就是神的 Logos 是活泼的，那个活泼两个字原文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力的 Logos， 神所有说的话都是有生命的，那个字是生命的意思，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为什么把良人的剑说出来？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不是要献祭吗？他们献祭的时候献一个牛，献一个羊，祭司就要拿一个剑，拿个刀，把这个羊怎么样撇开，撇开，把它杀死，让它流血，然后把他的肉烧在祭坛上，骨头这些全部都烧进去了，所以好像一把剑一样的，神的话，神的 Logos 就像一把剑那么快。 可以把我们每个人的魂与灵，你看到没有，就给你分开了。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灵，一个是魂，一个是身体。我们基督徒的灵是神吹了一口气，在亚当身上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有人的灵了，所以我们人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所以我们人就有灵了。神是灵，神吹的那口气也是灵。我们人的灵有什么功效呢？我们人的灵和神的灵能够交通的，因为都是灵，我们人的灵从神来的。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要用灵。你不是听人说一句什么话啊，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有的弟兄曾经问我，他说我们的牧师要我去做什么去做什么，那么他就问蒋弟兄，我可不可以去做？他就问我，我说你自己要祷告，不是人喊你做你就做。哎，他说的很有道理啊。我说那就是看他有没有用神的话，如果他用的是神的话，这句话能不能够把你里面的灵和魂怎么样分开，你懂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做把灵和魂分开？弟兄姊妹，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做每一件事，我都要用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的魂的功用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魂有思想的功用、感情的功用、意志的功用。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用我的思想去考虑，然后又动我的感情，然后再动我的意志。好了，这就是魂的功用。那么我魂有这个想法，我魂想这样去做，但是我的灵要不要我去做？因为我的魂没有直接和神沟通的，我的灵和神直接是沟通的。基督徒的灵里面是住了圣灵，对不对？所以到底神要不要我去做，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神没有要我去做，我要凭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去做，那就是说魂去做了。我的魂去做了，灵没有要我去做，我就要出大的问题。那你看夏娃，当时在创世纪第三章，那条蛇来引诱他的时候，引诱他就是引诱他的眼睛看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引诱他的思想也是喜爱的啊，他在那里想，又用了他的感情，但是他没有用他的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基督徒的难处就是我们常常是用我的魂思想感情意识就够了，没有进一步的去问神，就是没有知道回到灵里面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 Logos 有一个功用，就是把我的灵和魂分开，这是 Logos 的功用。有了神的话了，那你就能够分辨了，到底我这个想法是从灵来的呢，还是从魂来的。这就是要神的话来分开了。如果这一件事情有神的话，那我就要知道，我就不照着我的意思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个 我们要认识神。我们通过什么来认识神？就是要通过神的话来认识神。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认识神？有了神的话，我认识神了还不够，你还必须有一个经历，要经历神。所以认识神要通过神的话，然后你还要经历神，那你就是必须相信神的话。你看，神的话就在我身上做工了。认识神必须要有 logos， 有了 logos， 你还得需要有一个经历神，一定要有个 experience， 属灵的经历。这个属灵的经历一定是要你去经历神啊，这个就非常重要。我们认识了神，你在经历神，你就有属灵的经历了，这样你就对于神的认识就深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一定是要把我的灵和魂怎么样，要把它分开。因为认识神的路，经历神的路，唯一的就是靠我的灵，而不是靠魂。所以圣经里神给我们灵的目的，就是要灵来管理魂，魂来管理身体。灵来管理魂，就是我这个思想感情意志不一定是对的，我要听圣灵的，要灵来管理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如果我不听灵的管理，好了，那么这种人，一个基督徒，你听不听灵的管理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主耶稣啊，我愿意把我奉献给你，我愿意明白你的旨意，我愿意不做糊涂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不是告诉我们吗？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对不对？如果你愿意，你就向主面前去祷告，主就一定会听你的祷告。如果你不到主面前去祷告，你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你这一辈子你可能都做一个糊涂人，什么都是糊涂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做不做一个糊涂人，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向神说，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不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神你的意思来做。你必须有这个奉献。如果你有这么有一个心愿到神的面前去，神就会在你身上做工了。做什么工？一个，神就会给你话，就是神的 logos 会在你身上成为你的 rhema。 比方我要找工作，神有没有 rhema？ 你生了病要想医治，神有没有 rhema？ 你的婚姻前途，神有没有 rhema？ 还是你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呢？还是神给你 rhema？ 啊，必须要有 rhema。 如果有了 rhema 了，神就在会在你身上做工了。做一个什么工？那就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就能够让你分辨我这一个思想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如果你有一个心在神的面前，上次我们曾经读过一段圣经，我们今天还是请大家读一读，就是以赛亚书的55章。 第八节、第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了，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你愿意遵循他的旨意，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主在你身上，他的道路一定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不是这样做的，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如果你相信，你就顺服了，主不照我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啊。这是我们读过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主的话来临到你的时候，这句话就可以把你的灵和魂怎么样分开了。主啊，我原来是照我的意思，我是要这样去做，但是你的话来了，你说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主啊，那我愿意放下，照你的道路去做，照你的意念去做。这个就叫做把灵和魂怎么样分开了，分开了。我们每一天我们的魂所接触的不过是环境，是人，事物，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我接触的，包括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接触这些人，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魂来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会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来处理，处理我的环境。环境有困难，我不一定去求神，我自己就解决了，解决不到我就去求人。啊，这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经历就处于这么状态。当你遇见环境有困难了，你要去处理一些事情，处理不下去了，你又怎么办？好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再转向神就对了。如果你要转向神，你要用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就是主啊，我这条路走不通了，但是你的道路一定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愿意顺服，你转回来吧，到主的面前去。这一句话就能够把你的灵和魂怎么样就分开了，就像两人的剑把你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个基督徒的生活，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看见你的魂和灵有没有分开，好不好？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人的话。分开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对人一样的，我们常常看看人，圣经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嘛，你不要只看见人眼中的刺，你还要看看你眼里还有什么梁木没有。什么叫做梁木啊？梁木比那个刺木头要大些吧，把你眼睛都挡住了吧，那意思你没有看清楚哦，好不好？我们常常看人家眼睛有没有刺，那个刺还比你的梁木小，对不对？常常我们都指着你不对，人家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因为你就看见他有刺。你没有想想你自己眼睛中还有梁木， 这一个就是我们在处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会出现这些问题了。因此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要看神。那么下面我有一点圣经要想和弟兄姊妹读一读，请你看一看好不好。第一次我们来读以赛亚书，请你最好把它记下来哈。以赛亚书28章，第29节，28章29节是最后一节。
这也是出于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好，你承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什么？他的谋略奇妙。我们也有谋略啊，我们谁没有谋略啊？我们也计划很多事情啊，可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谋略可能都是错的。只有他的谋略是奇妙的，你服不服？底下一个，他的智慧广大。昨天我们在这里交通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这里就说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第一个他是至高的神，第二个他是至大的神，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三个他是全能的神。一个是至高，第二个是至大，第三个全能，就是没有一个能够比他大啊。他是至大的，你看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1章，希伯来书第1章第2节读到第3节，第2节读到第3节，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现在附带说一下，这个命令这两个字又是 rhema， 这个命令这两个字又是 rhema， 主耶稣常用他的 rhema 托住万有。好了，你看后面就是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什么至大者的怎么样右边。神就是至大啊，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是至大的。神又是至高的，就是创世纪的第1章，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1章里面所有用的神这一个字，原文都不是神字，原文都是至高者，都是至高者，所以神是至高的，神是至大的。我们还可以读一读创世纪的14章，17节，读到20节，
第14章，
创世纪14章17节读到20节。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你看好多提出说到十八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至高。十九节，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又是至高。二十二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我们的信的神是至高，刚刚又是至高，又是至大。现在我们来读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全能的神，看到没有，我们的神又是至高至大全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任何宗教的领袖都不能和他相比。释迦牟尼不是至高，不是至大，也不是全能，好不好？释迦牟尼死了到现在那么多年了，对不对？他也没有复活。他现在不是牙齿什么东西还拿着展览吗？那就说明他不是至高，他不是至大，他也不是全能。我们这一位神是至高至大全能，你觉得我们这一位神他说的话你能不能相信他吗？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全能神，至高的至大的，所以我们这一位神没有一个可以和他相比。那么他说的话，那就告诉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刚刚我们读的他的盟约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好，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还读以赛亚书，我们读四十五章，我们请读第二十二节，四十五章二十二节，
就
读这一节。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好了，没有别的神了，好不好？只有他是神，你只要仰望他，你一定怎么样得救。你不仰望他，你就不能够得救。这个得救还不是我们信耶稣的得救，就是你遇见任何的困难，你到他的面前去仰望他，他都能够救你。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十五节，
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好，你记得这节圣经，主耶这个神怎么讲呢？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吗？一个妈妈，那个婴孩要吃她的奶，她不能到的时候不喂她。当婴儿饿了要哭的时候，你总要把奶给他吃吧。妈妈不会忘记，既或有忘记的，神怎么讲？我总不忘记你。什么叫吃奶的婴孩哦？吃奶的婴孩总是要靠近妈妈吧。我们现在都大了，不要靠妈妈了，对不对？我不是吃奶的婴孩了。这里神就说一个吃奶的婴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里就说到要依靠神，就像吃奶的婴孩依靠妈妈。神不会忘记我们，机会有忘记的，人可以忘记，但是神不忘记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最好也要把它记得。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就是五十二章，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我们来看我们来读我看看吧。我们来读第六节吧，好不好？第六节，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的是我。
好，那么我们经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话的是神啊，这是我们的经历啊。最后我们读一书圣经，就是五十章第四节读到第五节。五十章四节到五节，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
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每早晨提醒我的什么耳朵？就是我们每一天早晨要求神提醒我的耳朵，提醒我的耳朵做什么？听他的话。耳朵是听话的，主啊，让我每一天早晨提醒你，不是晚上哦，就是早晨哦，好不好？你不要白天都不听话，晚上睡觉了，主啊，再提醒我的耳朵。每天早晨一定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提醒我的耳朵。第五节是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不但提醒还要开通，那耳朵不要被耳屎塞住了，好不好？听不进去了，好不好？如果你每一天早晨你在主面前是这样，弟兄姊妹，主的诺格斯就来了，瑞玛也来了，当诺格斯来了，瑞玛也来了，他就能够把你的魂和灵怎么样，就分开了，你就知道 哪些我的想法是错的，哪些看法是错的，哪些事是错的，哪些我不该做的，就来了。神说他不会忘记我们，你是一个吃奶的婴儿，他就不会忘记。如果你不是吃奶的婴儿，你说我大了，我要独立了，好不好？我叛逆了，不是十几岁就叛逆了吗？好了，耳朵就不要开通了，好不好？弟兄姊妹，路就自己的路就到这里为止了，好不好？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我想把这些以赛亚书这些话和弟兄姊妹交通，好不好？如果你记下来了，每一天千万早晨起来求主 提醒开通我的耳朵，好不好？然后让我听你的话。你有这么一个心，主一定说话。而 Logos 也来了， Rhema 也想起了，好不好？好不好？我就想今天我就交通在这里，好不 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你们要问的没有。
蒋弟兄，我想提个问题。这个今天交通的内容就是主要是以明白神的话为主要内容嘛。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个人在属灵生活方面的追求，那么作为一个团体怎么去实践这个话？
好，那么对于教会来讲，神有没有对教会说话？有啊。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那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或者我们先读第一节，读了一节读第七节，好吧？好，启示录
第二章
一节，一节读完读第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这里有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写给谁？不是写给牧师，不是写给长老，也不是写给教徒，更不是写给神父，是写给谁？使者。什么叫做使者？你能够代表这个教会的就叫使者。也许你根本就不是牧师，你不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却是一个使者。使者在神的圣经里面是拿在主手里的。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一章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因为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是写给七个教会，当时的七个教会是用来代表所有全教会，众教会用七来代表，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七个教会里面都有使者，这个使者在谁的手里啊？在主的手里。这个使者不一定是牧师，但是这个使者却是神所用的，在这个教会里面起作用的，所以叫做使者。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使者，他神呢给他很重的任务，他负责这个教会。怎么负责呢？大的不一定是行政上的负责， 说不定这个使者天天在为这个教会祷告，他天天都在关心这个教会，这个使者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使者是在主的手里面，啊，右手中拿着，右手是代表什么？代表权力，右手是代表祝福。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都有使者，而且是主拿到这个使者的。灯台代表什么？代表教会。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章第一节，写给以弗所这个教会，就是写给当时以弗所教会有长老的，在那个时代没有写给长老，可能长老根本就不听神的话了。我们怎么知道长老不听神的话？以弗所教会在那个时候是亚细亚的这个教会，在保罗的时代，这个教会已经离弃保罗了。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后书啊，
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福音极路和黑摩奇尼。
亚西亚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教会，比方哥罗西教会就在亚西亚，以弗所教会也在亚西亚，但是这些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但是在保罗的晚年他们怎么样？他们都离弃保罗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不是写给长老，长老已经离弃保罗了，是写给那里的使者，好不好？是神看来这个人还代表了，啊，这个教会的，他就叫使者。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的情况已经很不正常了，所以信是写给使者的。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第一章，你看最后第七节有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不好？啊，刚刚王亚弟兄就问这个团体怎么知道神说话，知道，如果你是这个团体的使者你就一定知道，好不好？如果你不是这个团体的使者，就是你是这个团体的牧师，你也不一定知道，你也不一定知道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我们再读一处启示录的第二章，先读第八节，再读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施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看这里又是说到写给施米拿教会的什么使者，施米拿又是亚细亚教会，保罗也在那里去传福音的，也是写给使者，最后又有一句话，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要听，底下就是得胜的，好不好？以弗所教会也是讲到得胜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不一定都能够听神的话，但是使者一定有神的话，而且神也在那里呼召那个使者，你要得胜。什么叫做得胜？就是听圣灵的话，圣灵向众教会说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是很小的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我们想走什么道路，那么我们根据神的话，对不对？我们不是叫做非拉提非道路吗？对不对？弟兄相爱，非拉提非道路，也就是七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教会。好，我们也是根据圣经，那么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你遇见有没有困难？有困难。神祝不祝福？谁是使者？我不一定是使者，也许还有使者，好不好？可能刘弟兄是使者，王弟兄是使者，可能宋姊妹是使者，不一定了。啊，那就是神在那里做，好不好？啊，使者他就知道，神的话就对他说话了。好了，我们就使者就是代表教会了，好不好？好，所以今天神的话是使者。如果你是一个使者，神就在那里用你，你就千万要作为一个什么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千万做一个得胜基督徒。最后我们再读读第三章，好不好？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就多读一点，好不好？读到十三节。第三章的第七节读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七个教会七封书信，只有这一个教会没有受任何的责备，没有说要悔改，而主在那里，这个教会已经有了冠冕了。请你注意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什么夺取你的冠冕。只有这个教会是有冠冕，所以这条路弟兄姊妹愿不愿意走啊？任何一个团体都应该走腓拉铁非的道路。那么这个团体有一个特点，那就说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这个字原文是工作，这个教会的工作，他的侍奉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真遵守我的道。那个道是 logos， 只要是神说的话，他都要遵守。有一点力量，略有一点力量，就是力量不大，人不多，但是我要遵守，没有弃绝我的名，在这个教会里面绝不高举人的名，不能高举。他是神学博士，好不好？他拿了两个神学文凭，要高举他，不高举，没有人的名要高举，只高举一个人的名，主耶稣，好不好？没有弃绝主的名，好，这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啊，这就是写给使者的信了。好了，下面就讲了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 logos， 那个道是 logos。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就是说大灾难，最后有一个大灾难的试炼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个教会被提了，他就被提了，不在地上，好不好？大灾难以前全世界的人有试炼，今天很多灾难都是局部的，有一天大灾难来，这个灾难是全世界的。但是这个灾难没有来以前，这里有一个字是终点，希腊文就是 hura 就是哪一个终点 clock， 或者那个 hour 还没有到，这个教会全部被提了。所以这里特别说到，我必快来，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教会要走什么路，这里就很清楚了，好不好？七个教会只有这个教会的道路。好，后面就讲得胜了，将来有什么赏赐？ 到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儿子就要听。虽然这是腓立铁非教会说的话，但是这一个话也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你读圣经，你读到这里，你要知道你不是腓立铁非。我们今天不敢说我们是腓立铁非，我们只是说我们愿意走这一条道路，我们很想走这一条道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他都有传统的，好不好？今天因为我没有时间都读那么多，他有传统的，他有组织的，他有系统的，你比方说路德会，路德会的母会就是在哪里？在德国。他派传道人出来传道，到哪一个国家传道就建立他的路德会的分会。母会在德国，子会在很多国家，他就有他的系统。但是在这个系统里面，他愿不愿意走这一条道路，那是他们的问题。走什么道路是他自己拣选。圣灵是像众教会都在那里说话，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听，好不好？
这个第十一节在这里讲到的是给腓立铁非已经有了一个冠冕，那么主他说我来的时候你要持守，意思好像就是主在来之前他已经得了这个冠冕。
对，
那么我们知道个人得冠冕的话，他有一条道路，他可以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那么一个团体他要得冠冕，尤其在主之来他这个团体就已经得冠冕了，那是怎么得？
好，这个冠冕是神给的，好不好？那么冠冕怎么得？那保罗就知道他有冠冕。你看我们来读一读提摩太后书。
我继续再问好了。
好，
比如说一个个人主可以来奖赏他，说你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
对，
那这个个人他是可以得冠冕的。保罗他可以得冠冕。
对，
那么一个团体什么时候得冠冕？是主来之前，还是在他经历了一系列试炼之后，还是他做了很多得胜的事情之后？那么在这个团体当中，可能有的人会不得胜，那么这个团体是不是仍然可以得冠冕？
好，那么这一句刚刚如果说到启示录的第三章，他比较有一句话十一节，先有一句话，我必怎么样？
我必快来。
对，那就是说主快来的时候到了，好不好？你如果在主要快来的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时代里头历代都可以的。比方说主后主后一百年，你是腓立铁非，对不对？你站在这个地位上，你就有冠冕的。主后一千年，如果有一个团体他也站在这个地位上，他就有冠冕。主后两千年也是这样，那就是看你了，好不好？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就特别提到，要提摩太后倾心祷告主的人怎么样了，一同来追求。那倾心祷告主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 pure heart， 他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大家没有别的目的，不是要在这里得一个名，不是在这里要得利，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有若有一点力量，我们都一同来遵行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就是这个目的，好不好？今天一个团体在，比方说今天在温哥华，不止我们这些人要追求，还有别的团体也在追求啊，可以啊，可不可以？可以。他说我们要走腓立铁非道路就走，但是你自己不能说我是腓立铁非，只能说我们愿意走腓立铁非的道路，主来检查我们。每一天来检查，每一个聚会来检查，好不好？